读者朋友们，您现在听到的是六省共读一本书阅读推广活动，我是湖南图书馆馆员刘玉军。今天由我为大家导读《好好读书：名家给年轻人的读书课》中的经典著作《和尚白隐》。和尚白隐，留住我们心中的故乡山川。和尚白隐是作家阿来山珍三部的最后一部。故事的开头介绍了一种叫岷江柏的植物，主人公王泽州的藏族母亲经常前往老柏树下收集散发着香气的叶子，为了日后在仪式上将它们焚烧祈祷。女人的丈夫是一位木匠，汉族人，因为异乡人的身份，性格隐忍而软弱。他们的孩子，也就是王泽州，继承了父亲的沉默寡言。王泽州因为血统不纯，总被歧视，但他特别争气，顺利考上了大学，是这穷乡僻壤的土地上出的第一位大学生。大一放暑假的时候，他陪着母亲前往柏树下去收集香柏叶。王泽州问母亲，求神佛护佑，非要用这样的香叶才行吗？母亲回答，我不知道神佛要不要我们供养，我只知道这是自己的心愿，为我所愿，无怨无悔。即将升入三年级的那个暑假，王泽州没有回家，留在学校看书。他静静地读着书，梦见了母亲正在为他祈祷，保佑家庭平安。醒来后，他却真的见到了父亲。父亲要带着他回老家寻根，父亲的母亲去世，父亲的其他亲人却要父亲抛弃妻子，带着儿子回来生活。这让王泽州非常生气，他要跟母亲在一起，而母亲却希望他理解父亲。王泽州冲着母亲怒吼，发泄着自己从小受的委屈，控诉着从来没有感受到的安全感。王泽州起身冲出了屋子。冲出家门的王泽州心里充满了悲伤以及无力的愤怒，他想起了那个一直被村里人忽视的父亲。这时他才明白，他是爱父亲的。王泽州和父亲回到家，一家三口终于团聚，拥抱痛哭。其实真正的家人哪里分得开啊。大学时光飞逝，王泽州迎来了毕业。王泽州选择去学校教书，他去拜访了村里的屈宝喇嘛，知道了花岗石丘和那几棵老柏树的故事，把他们写进了有关宗教发源的文章里。文章一经发表就引起了县里的重视，他被调到新成立的旅游局去工作。半年后，他又转过头去考研，并且顺利取得了录取通知书。当王泽州拿到人类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时，家乡的旅游业也风风火火地开展了起来。每到暑假，他也会回家看看，感受着旅游业给村庄带来的变化。他文章里的花岗石丘一面被削平整了，刻上了用红色油漆写下的六字真言，几棵柏树上也悬挂着密集的五彩经幡。王泽州回到家里，只见到了母亲。他问母亲还去不去石丘上收集香柏的落叶，母亲说去，但是叶子越来越少，不但掉在地上的少，就是夹在树上的也越来越稀疏了。王泽州想，也许是被混凝土封住了树根，柏树不能自由呼吸了，天上的雨水和凝结的叶露再也无法突破混凝土的封锁，渗入根部了。不知不觉，王泽州结婚生子，连博士都要毕业了。他回到旅游局的史志办谋个闲差。老柏树有两棵已经完全死去，只剩下三棵在苟延残喘。父亲也今非昔比了，先是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，随着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大力推行，村民也一家一户地搬迁了，王泽州一家也搬到了县城。父亲忙着装修新房子，他从合作社带来了很多工人， 家里的装修不到一个月就弄好了。没住几天，母亲就说，我想我们家的老房子了。孙子却说，我不想回乡下，我喜欢新房子。到了乡下，王泽洲发现村子已经没有村子的样子了，整个村子只有王泽洲家的房子原封不动，因为父亲始终狠不下心来拆掉自己的心血。他们家的老房子还在这个残梦一样的村子中完整地伫立着。母亲看到这样的村子伤心了，没有多待就回家了。如今的明江柏价格直线上升，仅仅一个星期就翻了3倍多。于是手工合作社老板多吉又看到了商机，他联系了一个大老板，大老板看了一圈，最终敲定要王泽洲家的老房子和那5棵明江柏。就这样，老房子用了10多天的时间被拆掉了。拆完的第一天，全村能来的人都来了，他们大概都把这座房子的消失看成了村子最后消失的日子。大家在现场走来走去，犹如梦游一般。拆除的是老房子，摧毁的是村庄，失去的却是鲜活的记忆。当最后一个念想也失去了，他们就真的变成了没有根的人，那些记忆也将消失殆尽，不复重来。王泽洲决定动笔，决定把这些故事一一记录下来。他决定把最准确的数据写进他那篇曾经夭折如今正在复活的文章中。动笔时，那些他以为已经遗忘了的数据其实一直深藏在记忆深处，每字每句都清晰可见。树不需要人，人却需要树。正是因为这种需要，人使这个世界上的树越来越少。这个世界上已经消失过很多树，也已经消失过很多人。科学告诉我们，最终连生长树与人的地球都会消失。但是从有人以来，就有人在记录那些人与物的消息，不以悲悼，仅以震惊。不然人就会像从来没有在地球上出现过一样，因为人毕竟是在这个地球上出现了。王泽洲就是这样的记录着。